当时讲的，你们有没有在一起思想？很谢主，我们常常听见很多道理，听到了以后跑到哪里去？从前一个牧师讲个笑话，我很欣赏。他的猴子在树上采果子的时候，不知道应当放在哪里，因为他没有口袋，所以他就左手拿了放在这里，拿第二粒的时候也没有口袋，再放在这里，拿第三粒的时候又放在这里，所以结果拿了半天只有一粒。我们今天是这样，听到听了许多，每个礼拜听的放在这里，再听的放它掉下去了，所以听来听去，趁着最后听的那一篇，我不知道昨天早上的你还记得不记得，或者只记得昨天晚上那一篇啊。我们提到圣父预备救恩，对不对？提到圣子成全救恩，对不对？也提到圣灵施行救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再开通我们的心窍，预备我们，使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真理。主啊，不但真理成为我们知识一部分，而且你的真理就是你的道，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因为你说信道是听道来的，我们要用什么来建立我们信仰的基础呢？除非你那永远没有改变的真理，你的道永不动摇，安定在天。只有建立在你的道上，我们的信仰也永不动摇，安定在天。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圣父所预备的救恩，借着谁可以成全？圣父所定的计划，谁去遵行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同工，成为万世万代所有与主同工的人楷模。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心，也成为所有侍奉主的人同心的一个榜样。而圣父、圣子、圣灵是按照次序做工的，没有损害于他们的平等地位，这也成为我们有次序、规规矩矩一个教会的组织的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作次序和他们的系统，那么整个宇宙中间一切的系统也变成不可能。因为我们的神是系统的神，我们的神是有组织的神，我们的神是有次序的神，他也吩咐我们凡事要规规矩矩而行，按照次序而来。所以圣子就成为遵行圣父旨意的那个执行完成救恩的那个位格。所以圣子要完成圣父所预备所计划的这个救恩呢，他就应当呢成为一个能够执行这一个工作有够资格的一个位格。那么成为执行这个救恩的这个有位格、有资格的这个位格，就是叫做救主。所以圣子来世界上是要来做救主的，或者他要到世界上要做拯救者。所以呢，保罗说呢，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当主没有生下来以前，天使说了，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什么？耶稣。因为他要将什么？他要将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注意听啊，你要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字什么意思呢？就是拯救者的意思。这个耶稣在这个希腊文里面 Jesus 英文里面，耶稣在中文里面同希伯来文的耶稣啊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就是耶稣啊的意思，就是拯救者。那么换一句话是，他是拯救者。那我们中文呢，把它翻译成救主。那么如果你注意看呢，今天在大卫城里面已经为你们生了主基督，主救主基督。那么这个主呢，是指 Lord， 是指 Master， 救主就是 Savior 是拯救者， The Lord 是那位上帝，就是主。因为以色列人不随便称上帝的名字，所以他们用 Adonai， 就是希伯来文的主，来代替耶和华。那么主耶和华，他们不随便称耶和华，称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站在这个地位里面，主这个地位。而主这个字呢，在希腊文 Kurios， 当时代是不能随便乱用，因为他们只称凯撒是主，就是称罗马帝国的君王为主，不能随便称主。但是保罗说，我们乃是宣扬基督为主， 我们宣扬，我们宣布耶稣基督是主，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大也是很冒险的事情。我们的主基督，主救主，好，那现在我要问大家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成为救主是谁有资格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来，人间可以不可以设立一个救主？如果人间不可以设立一个救主，那为什么人间不能设立救主？如果一定要上帝的儿子亲自来世界上成为救主的话，他是凭着什么资格站在这个身份上？今天我们稍微思想这个问题一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资格是什么？你们提出来好不好？你们听到也听得不少了，现在把你们所听的好好整理归纳一下，耶稣基督为救主的这个资格是什么？他有圣灵充满，我讲清楚一点，你们这个词记得结构清楚讲出来，我每一句都好好结构才讲给你听的。全然无罪，全然无罪，还有没有？是同你所生的，还有没有？他是神，还有没有？他是人，穆罕默也是人，所以你要讲清楚，神人二性，还有没有？他是神所定的，还有没有？啊，他是公义跟圣洁。你句子弄清楚吗？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有公义同圣洁的本性，所以他能够站在救主的地位上。啊，他能从死里复活，拉撒路也会。你怎么分辨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
上天之后就
拉撒路四天了，比他更久还可以活，他自己复活，他自己复活。
我意思就是说，不是人叫他复活，
不是人，拉撒路是人叫他复活。你们好好想，别乱讲一场。啊？那么拉撒路照人的旨意复活吗？我是说那个，就是要说清楚一点，在主这一点来讲，所以你们呢，这个怎么样能喊人家谈到的时候，就是你讲一半他弄错，你说、oh, I mean 你从来不知道你 I mean 什么，因为你里面的命你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拉撒路会在死，耶稣不会在死，我们以后复活了以后，我们以后呀，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复活以后会不会再死？不会，所以反是复活了也不会再死，都可以做救主，对不对？那我们以后复活了不会再死，我们就和耶稣一样，也可以做救主了吗？耶稣基督什么？叫拉撒路复活，不是拉撒路自己复活，那么耶稣是自己复活。对不对？我知道你们都 get some point very important, but when you want to express it, it's terrible. 啊，你说耶稣基督是叫拉撒路复活，而耶稣基督不必人家叫他自己复活。圣经说上帝叫耶稣复活，那也可能啊。因为什么？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做救主。哎，复活的事情还没弄清楚。
第一个在他里面的
他是第一个什么？
他活过，就是变得圣的救主。
他是第一个呼唤，第一个呼唤是神的长子。你们都做，你们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里面有所知道，我也知道你把你的知道讲出来，我不大知道就是。有一个人说，他说的 I know what you think， 哇，这个很厉害啊！人家在讲什么，你会知道，这个很厉害。那个人回答说什么 I feel what you know， 他更厉害了。好了。那么刚才呼唤呼唤注意啊，你说如果说呼唤以后会再死，这真的。耶稣基督叫三个人呼唤，以利亚叫一个人呼唤，以利沙叫一个人呼唤，这个彼得叫一个人呼唤，保罗叫一个人呼唤。所以这些曾经叫人呼唤的人，那些呼唤了的人后来再死，这是实在的。对，耶稣基督呼唤生人不再死，他永远不再死。不，我们也呼唤也不再死啊。那么你说耶稣基督没有人叫他呼唤？那么呢是他自己从死里复活。圣经提到父把死的痛苦解释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样呢，耶稣基督是不是自己复活，是父叫他复活？三位一听嘛。还有什么啊？代死的，代替性的。OK， 你看了，我们听了多么多的道理哈，其实不是突然的。当我们把这些慢慢整理出来的时候，你的信仰的系统就有了，你明白吗？啊，不是突然的。那么你说呢？我现在呢，这个把我的东西拿出来，你无论如何呢，你已经拿出一些呢，历史历代堆积起来能够传到你耳中的那些道，也就是对真理的了解给你的影响啊。所以如果有人他说他完全不受人的影响，不可能的。啊，他是一个唯一个人重生的啊，你唯一不，他今天他要提的是那个唯一啊，那个独一能够完成神救恩的神人二性者，他要提到的是这个。OK， 那我们把这些这么多你们所提出来的神学结论，这个把它归纳，还有没有？
它是应验弥赛亚的预言。
它是应验旧约里面有关弥赛亚所有预言的那一位，是预言的应验者。还有没有？它是弥赛亚。所以包含有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情，很多人都会讲这些道理。你知道谁先发现基督有三重身份在历史上？这整个三重身份的一个位格，这个是基督论里面叫 Christology， 就是有关于基督的这个神学理论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基督是君王，基督是祭司，基督是什么？先知。谁最先发现你知道吗？ John Calvin，加尔文。所以今天有一些人以为他这个就直接领受神的启示，已经影响到他自己不知道。好，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小的时候听一个传道人讲，基督的是救主，什么资格呢？那句话就在我心里面给我一个很深的刺激。以后呢，我就写了一篇讲章，基督为救主的资格。写了以后呢，我一讲就讲了一个钟头，第二次讲了一个钟头半，越来越长。后来呢，第三次呢，要三次才讲完。后来我就把它分成了七次、八次，把它讲很多很多。后来在香港1970年的时候，我用八天的聚会来讲那个题目，把它讲完。耶稣基督为救主，这个救主的身份，这个救主的资格，先提到他本质的问题：有没有别人可以代替的 ？Is there any person qualified enough to be the Savior besides Jesus Christ？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站在救主的资格上代替耶稣基督？没有。那么换句话说，基督是救主，这个他的本质是独特的救主，是独一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接受吗？好，现在这个除他以外没有别的救主是根据什么？使徒行传，圣经告诉我们啊，根据什么？是不是因为圣经记载，或者因为呢没有别的人有可能有他那些的条件， 你听啊，有没有别人有可能有他那些条件？我那一篇信息的这 introduction 是这样，基督是独一的救主，圣经是这样记载，我们要看他成为独一救主的资格是任何一个人没有其中任何一条的，连任何一个人都没有他资格中间的任何一个资格，任何一个条件都没有，所以没有一个人有他的任何一个条件站在他的地位做救主，除了他自己以外。这个是 uniqueness and the finality of Jesus Christ。 基督之所以为基督，他要成全父的救恩，他那个独特性里面所包含的一些的条件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其中的任何一条的。那那些是什么呢？父差基督做救主，关于神所差的这一个事情呢，也就是说神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这个呢，在整个圣经的意义就是天使的意思，是 the messenger of God， 上帝的使者，就是 messenger， 对不对？在新约的这个神的使者，也就是变成这个我们通俗所用的使徒 apostolos。 所以这个 apostolos 这个字呢，乃是指上帝所差遣的。那么在天上的灵界里面，神所差使的，那就是天使。在新约中间，神所差遣来去传福音，来去建立教会，这个是使徒。那么当然在广义从加义两方面来看呢，使徒在新约并不是指每一个被主差遣的人。如果有一天你被圣灵感动，知道神的旨意，差派你到 Cuba 去对着 Castro 传福音，那么你被差派，请问你是不是使徒？是，好意思，我好意思敢讲我使徒无堂从容，你感到有点不大对，对不对？嗯，这使徒是被差派的意思，在这个有广义狭义的，当然呢，到了这个，你在新天新地，你在圣经里面看见那个这个圣城呢的根基是什么？十二个使徒，城门上有十二支派的名字。那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所有被差派的人是使徒，那是有限制的。OK， 那么呢，在使者中间，或者呢，在这个天上的天使的中间，是不是所有天使都一样的？不是，基督是独一被差派，与其他天使不同的。所以呢，基督是差派使徒的那个最大的使徒，神差遣他到世界上来，他为使者。那我们注意看这一句话。与耶稣同所有天使不同的地方，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大家一同读，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第五节，他与天使不同的地方，你看所有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注意啊，这就差遣长子到世界上来的时候，还是使者，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那么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呢，他是众天使所敬拜的大使者，啊，他是被差遣来，而叫众天使都要向他敬拜，那个使者是差遣的，负责差遣的。那我们看第三章，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同来读第一节，一二三。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我们这个夏令会是谁办的？基督使者协会，对不对呢？ Ambassadors 什么？ For Christ Ambassadors 是使者们，啊，耶稣基督是大使者。所以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说，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那个是 the only one， not the plural but the singular one， 那个使者，上帝差遣他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救主。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很清楚，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做挽回祭，父差子，父差子， 使他作完为祭，父差职使他讲天上的话。约翰福音第三章最后一段，约翰一书第四章，这父的差遣。He is the messenger, the only messenger of God to be the Savior. 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样，耶稣基督是神人二性的中保，在人类历史中间唯有一个，在宇宙中间只有一位是又有神性又有人性的，这就是道成肉身，上帝在肉身中间显现，神与人同在，以马内利的意义。神与人同在，就借着基督呢，是神降生而成为人，那个无限之道而限制自己的肉身中间，这个道空自己其的人性，在这个身体呢，这个神人二性是成为他救主的第二个很重要的资格。我关于神差的，上帝差遣很多人吗？当然上帝差遣很多，但是上帝没有差遣很多人做救主，只有差遣一位做救主。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是神差的意义，在基督身上没有别人的这样的一个条件。神人二性的中保，他又是神他又是人。如果基督是神而不是人，他不能做中保。如果基督是神又不是人，他也不能做中保。正想替我翻译的弟兄坐在后面，他一定要又懂中文又懂英文。如果他只懂中文不懂英文，不能做翻译；如果他只懂英文不懂中文，他也不能做翻译。他要又懂中文又懂英文。如果替我翻译的人，我用中文，他也用中文，那不是翻译，那叫做 repeat， 对不对呢？如果翻译的人只懂英文不懂中文，我讲了他翻译，他不是翻译，他 tell another story。所以呢，做中保一定两方面都有。所以基督如果是神不是人，他不能做救主。基督如果是人不是神，他也不能做救主。所以呢，他呢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大家说，他在人面前代表神，在神面前代表人。那在神面前代表什么呢？代表有罪的人替罪犯代求。在神面前代表什么？代表无罪的神替圣洁的神施恩。所以呢，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我们领受透过他圣洁的神所给我们的恩，而基督在父的面前，借着他，上帝看见他为罪犯代求，这样可以把赦罪之恩赐下来。所以他是神人二性的基督。第三样，耶稣基督是这个神人之间那个中保所对的救主，因为他是没有罪的。有罪的不能拯救罪人。耶稣基督之所以成为为救主，因为他本身是没有罪，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以圣洁的身份站在一个待死的地步里面去。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我先念一遍，你们一同念，从十四节一直念到第十五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十五节一同念，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位无罪的救主是在罪恶的试探范围中间，把那个没有犯罪的生命的得胜彰显出来，成就了这个无犯罪的记录，无犯罪的生活。这个救主呢，就成为一个有资格的救主。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他有一个代替性的代死的功劳。罪的工价乃是死，而没有犯罪的救主竟然真正能死。这个死呢，就不是为他自己死，而是一种代替性的死。这是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的第四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他的死没有代替之功呢，如果他的死是不过自己罪有应得的话，那么他的死就与别人无关了。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罪，所以他的死就变成一个代替性的死。那么这个代替性的死怎么可能呢？这当然是神所许可，也是神救人的方法。有关这一方面需要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提出来。第五样，他能从死里面复活，得胜死权。 这个得胜之前是他能够成为救主的这个资格。所以耶稣基督不在死前之下交出生命，乃在死前之上交出生命。没有人夺取我的生命，是我自己舍弃的。这个所有曾经因为他而复活的人，或者在这个以利亚、以利沙、保罗同彼得所救活过来的人中间不同的地方，他是得胜死前者。他本身是一个在死前之上交出生命，有主动的钱交出生命的主，也有主动的钱把生命取回来，所以呢，他可以做救主。第六样，他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或者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所以他能做救主。这个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或者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全本新约圣经只有记载两次，一次记在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第二次记载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大家来看，打开圣经，希伯来书第七章，希伯来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翻到里头来看。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大家一同读一二三，他成为祭司，并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小字怎么讲？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Undestroyable， 不能毁坏之生命的大能，是基督以那生命之主的姿态来救赎那些被罪奴隶的小生，那些生命，许多许多的生命的那个资格。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大家一同读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这不能坏的生命，无穷大能之生命，以无限者解决有限者，这是很简单的。以有限者解决有限者，那是量的分别，而不是质的分别。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大家说，无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无限的，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是有限的，有限与有限其间的分别是有限的。他以无限者来解决有限者，虽然他是一，而有限的是多，这个所有的多加起来，有限加有限加有限加有限还是有限，而无限就是无限。所以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rist and the others is qualitative, not quantitative。 所以呢，基督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乃是以无限者来解决有限者。但是宗教教主不是讲救主了，现在提他的宗教教主想要用他们有限的生命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是有限与有限之间的分别，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七样，他是唯一能满足神的义的要求的，唯一能满足神的义的要求，完完全全满足了神在公义圣洁方面对人的要求的这位救主。所以呢，这样的一位救主所有的这些资格是没有任何其中一个条件是其他任何一个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人有其他任何一条的，没有。所以他站在神与人之间，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我们大家来唱感谢主，感谢主拯救我灵魂，感谢主弘扬我入神，感谢主白白赐给我这样丰丰富富的救恩。我不知道你唱什么，你们的词和我的不大一样，就是我想应该原来的意思是一样。感谢上帝，每次我们谈到基督，谈到基督，我们整个灵会被提醒，谈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谈到耶稣基督是救主，谈到他的 uniqueness finality of Christ， the ultimate， 我的心很受激动，感谢上帝，这样的一位救主。有什么问题要问你？昨天什么问题？
昨天你所讲的一些问题。
如果比如说没有大太关联而需要长的时间，我就留在解答问题的时间。你先提出来。
你谈到第一个父差子，那么如果差的话，我们的观念是差者比被差者应该来得大。
嗯，
所以三而一不能二，所以子与父不能同尊同荣，从这个逻辑看出来。
什么逻辑？那是你的习惯。
因为差者比被差者一定是一定高一个级。
差与被差的一定一个高一个低，是我们的社会我看法，是我们现在的看法，而这个是从秩序组织从规规矩矩一切的来源。正向呢，你请你的太太帮助你做一件事情，你叫她去做的时候，这个就等于了她就比你更低级嘛。
因为还有好几个类似的，好比说耶稣说，他说子不能做什么，只要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够做，
这是当他在做人的时候，或者在永恒里。
那么爱子是守生的，在人的观念，如果按照昨天你的逻辑，
爱什么？
按照你昨天曾经
你说爱是什么所生？
爱子是守生的，
哈哈，
在个性当中。
嗯，
如果按照你昨天的逻辑的话，因为立位是在亚伯拉罕的腰中，所以立位就比亚伯拉罕要低。
Uh-huh.
照这样的逻辑，如果爱子是守生的，那么这个被生的就比生的要低。
神的生同人的生一样不一样？这个亚伯拉罕向墨基洗德献祭的时候，不是献祭，向他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这个他的子子孙孙都随着他一同在那里向墨基洗德下拜，不献祭奉献的。这样呢，那立位成为祭司的立位就在他的腰中，表示他有一个代表性。他这个代表性，因为他是在人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亚当犯罪的时候，他就代表整个人类，这个进到一个堕落的地步里去。那么这个耶稣基督是父守生的，耶稣基督是父的儿子，是子。这个子父比子一定是更大，这是我们的观念，对不对？在我们的人伦的观念中间，因为父先存在而子后存在，所以这个呢叫做这个父子观念，一个大一个小。那么如果你从神性来看呢，就没有这个问题。从人的观点来看，当耶稣来做人的时候，他是比父更小，他是比圣父更小。在永恒里面呢，他的永恒里面为父所生。那么你说如果为父所生，我们的观念是说父先有子后有，对不对？但如果你用我上个去年已经提过这些问题，就父同子。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只有一个儿子，你更先做他的父亲的，或者他更先做你的儿子？现在一个孩子生出来，还没有生以前，我是我，他在哪里我还没有看到。当你生下来的时候，我是他的父，他是我的子。我更先做他的父，或者他更先做我的子。如果你说我先做他的父的话，那么呢，我先做父的话，我是谁的父？因为他还没有出来。对，所以就父子是相对，父与子是同永恒的，在神性里面，在神的三位体的神性里面，父何等永恒的开始，子也何等永恒的开始。父子之间那是永恒的，所以子没有被生以前就永恒的与父在一起，所以那个生呢，乃是指父与子的相对成为一个呢，这个可以彼此有关系的那个相对性，所以 mutual relationship 是因为这个子从父出来，父生了子，那么那个生呢，乃是父才成为父，子才成为子，那这个永恒的父、永恒的子，在永恒里面就是父子，是这个意思。所以人不一样，以人生孩子不一样。我们今天用了这个人的生来回说到神的生，人的生是这样的，随神也应该是这样，那个是一种倒转的秩序，不对的。为什么呢？如果说人的生，那么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这个是 logic 咯。如果你说父生子，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请问上帝的太太是谁啊？那我们就用人的观念来讲，是神不是人，人的生意律同人的这个生意原则是神定的， 而定生于原则的神本身就不在生于原则的这个里面，正像神造了自然，神可以不在自然力的约束之下，因为自然力是由他而出，而他不是自然力而出，是这个意思。后面讲的，
你最后一个老师说为直升机你不上人吗？
没有，圣经没有讲直升灵。没有。如果父神子直升灵，那父就变成祖父了。所以不是逻辑，我不和你讲逻辑，我有用了一些逻辑，或者在我的里面的，我是应用理性的功用，但我不是同你谈逻辑的，我谈圣经的。圣经没有直升灵，所以就不能够把这个拿来讨论，因为直升灵这个是谁讲的？这不是神修，这是人修。所以圣经没有这个事情，父生子，圣经提到，所以呢，这个子就非受造，重点是说子不是被造的，所以用生这个字，但是灵呢是从父出来，所以用畜，这个生同畜是两个不同的字，父生子，那么父从上帝，灵是从父出来的，灵又是从子出来的，所以因为灵是上帝的灵，灵又叫做基督的灵，所以是畜而不用生这个字 proceed not begate、啊、还有一位我怎么知道他是没有罪？耶稣基督，我问你，你怎么知道他有罪？四福音里面，你注意约翰福音第八章，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啊、你们中间的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这句话你不要看清，这句话是整个历史中间所有人类文化里面最伟大的道德性的挑战 moral 这个 challenge。 Who among you can show my sin, can point out my sin?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这句话太大了。我们到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这一章有一个很大的辩论，第四十五节说呢，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因此不信我吗？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告诉你，说耶稣基督无罪的是那些每天跟他在一起的门徒。如果你再注意呢，当他被生下来的时候，天使就有一个特别的名称来称呼他了。还略称一下就提了，看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一同读。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所要生的谁啊？ The Holy One of God。 如果你没有研究希伯来的宗教，也没有研究旧约里面这个名词的用法， The Holy One of God， 耶和华的圣者，这是一件很重很重的事情。 The Holy One of God， 耶稣基督圣者。那我想我不要，这次我们谈就是不要再回头的，你怎么相信耶稣基督实际上没有罪呢？你怎么知道他是三十岁出来了，变成历史考证了？那我到结果我就问你，你信不信圣经？如果你不信圣经，我们全部不必谈了，对不对？我们要帮助使我更能了解圣经的意思，但那些基本的 presupposition 我已经翻给你看了，就如果你连圣经是神的话也不信，那我们很难谈下去。但那个是傅道修的事情，是去年的，你去年没有来，所以今天快去买录音带，去年把它听清楚，那我们继续下去，免得从头每次从头打根基。啊？什么？人性？你要给我用给人性下定义是吗？人性是指什么？啊，就是人性的定义是吗？耶稣基督实实在在披戴了有血有肉，因人而生下来，就是借着人的身体生下来有血肉身体的那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实实在做人的那一个身体。 有了这个身体，也有了这个身体中间与我们一样的一切的功用。不同的地方是他有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人性，因为他有人性，所以呢他会饥饿，他会干渴，他会疲乏啊，他会焦，会这个惊慌惧怕，惊慌起来。那么如果你要把耶稣基督说呢，他呢用神性来谈这些，这不可能的。那上帝怎么会慌呢？是不是上帝怎么会口渴呢？就是当他在人性的时候，他比父更低，所以他讲过父人比我大，他讲过这句话，他也讲过子不知道，我有父知道。有一个人问我，唐先生，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有没有会不会讲英文？我告诉他，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相当小的范围里面，我今天跑过的地方比耶稣跑过几十倍多，他就限制在帕拉丁那个地方，限制在那样的生活，限制在律法以下，当然不比他大。但是在他的神性里面，他讲过什么呢？我与你同样享受的荣耀， The same glory we have befor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 那个是关于基督论的啊，我们今天谈救赎，当然基督和救赎有关系，因为他是那样的一位基督，所以他才能完成救赎，所以你们提我尽量可以跟你谈。但是不要忘记人性，基督的人性和我们的人性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人性是犯罪，这个亚当犯罪以后那个人性，而基督所承受的不是亚当罪性传下来那个人性，这是一个 theological problem。 如果耶稣所承受的是亚当犯罪传下那种人性的话，他不能拯救我。耶稣基督的人性，他的身体虽然是借着玛利亚生的，但是圣灵感应生的，圣灵感应生的就是圣者，耶和华的圣者。你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生是以人的身体生在人间，但是他的人性是圣者的人性，与我们不同。上去年你有没有来？
有，
你一定忘记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我今日 ，God is God who transcends time and space。注意这个原则，上帝是造空间、造时间的主，宇宙是因他而有的，所以他自己就不在时间的下面。在神那里只有永恒的现在的 ever presence， 没有昨日今日从以后，所以在永恒中间直被生，这个生呢就没有时间的开头，而这个生在永恒里面，所以今日我生你，这是指直在永恒中间为直，灵在永恒中间为灵。但是呢，这一节的圣经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呢，到耶稣基督从死里活去彰显他有那个神性，所以因复活显出他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保罗呢，这个使徒行传在第十五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从第二章提到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复活乃是简明他是永恒中间为儿子，在永恒中间基督为儿子，而在历史中间借着复活显明他是那一位被神的儿子。我什么时候说？圣经说，我这两天还没有提到那一节。好，如果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灵魂的死而已呢？那么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使徒行传在第十五章里面提到这件事情，从第二章提到这个事情的不同的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复活乃是显明他的永恒中间为儿子，在永恒中间基督为儿子，而在历史中间借着复活显明他是那一位被神的儿子。我什么时候说？圣经说，我这两天还没有提到那一节。好，如果说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灵魂的死而已呢？那么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现在你回答，我们轮流。 如果说我再重复是指灵魂的话，那身体的死是什么工价？衰弱是什么工价？我现在不是不要答你问题，我要知道你问这问题的动机是什么，到底什么原因使你问这个问题？我什么时候说？不是，你到底在讲什么莫名其妙？OK， 你现在的 confusion 是什么叫做死，懂吗？因为你是死掉，好像是 no existence。什么叫做死？我先给你解。圣经里面死有三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以生命隔绝，就是 basic， 以生命的主隔绝 the separation， from the master and the source of life， 以生命的源头隔绝，这个叫做死。第二，因为这一个 basis， 所以呢，我们的肉身呢就必须要朽坏 ，corruption of our physical body。第三，因为这个死，第一个产生的，就是永远离开上帝的面，那就是第二次的死，那就是永恒中间 get lost forever and ever from the countenance and the glory of the Creator。所以呢，这个死就从这三面方面来看。所谓死，从唯物论的眼光来看，不过是身体的朽坏。但是圣经保罗说，你们死在罪中，耶稣就叫你们活过来。那个死乃是指你们整个的人与神是隔开的，所以你们等等，这个是指地位的死 ，positional speaking。你与神的生命隔开了，你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呢所有的举动生活是没有生命的源头，没有生命的主来管理的这个源头，好像电风扇，你把电插头 plug out， 把它这个拉出来以后，电风扇还在转，但是这个转是一个没有与电源联合的转，你明白我意思？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呢，还在罪恶中间犯罪啊，找妓女啊，喝酒啊，嫖出什么都来，他们是死在罪中，因为他们这个生活呢是没有生命的主、圣洁的主、这个源头公义的、这个、光明的主引导，所以在黑暗、在仇恨、在败坏的罪恶的中间还在活动，等于是死了，因为神看他是死。那么这个死的结果呢，还有身体的死一定要来的 corruption， 结果呢离开神永远。那就是等于说，你说第一火湖，第二次的死，那是 eternal separation from God， 那整个的家庭叫做死。所以圣经提到是罪的工价乃是死，是指整个的，是这个意思，不是 stop from the existence， 不是那个意思。昨天我有一句话你听到吗？昨天你来吗？ Three steps of the salvation: the first, the salvation of our soul; second, the victory in our Christian life.And so the redemption of our body. 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腐败了的身体要变化像他一样，他是复活出书的活。这些条背后的精髓是什么？这个都是有关系，全部有关系。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复活得胜之前；如果他不是人，他不能带死，因为他没有身体怎么会死？如果他不是神，他不能复活。那因为他是神，才无穷生命的大能。那么他人带死的时候，就满足了上帝的意。这个还加上这个，从他是人而是无罪的人，才满足上帝的意。那么因为他无穷生命大能，所以他这个以后呢，救主资格就产生拯救的能力啊。那么这个是 confirmed by God， 就是神差遣的。神所差遣的就是神自己第二个位格来，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可以担负这样大的责任，所以神的第二个位格自己来，所以就全部关联在一起。你知道当然要讲这一点是吧？因为他有神的恶性可以的，但你分下去你一定要提到这个人是无罪的，你要把这个归纳，你要把这个基督是神的恶性的救主，然后分成几条书在这个下面也可以，也可以。 说我一个一个讲都是很清楚的，基督是无罪的，所以他能做救主。如果问怎么会无罪呢？因为他是神来做人，你把那个再拉过去也可以的。如果你要单单提一个，我的意思是说呢，每一次我讲道的时候，如果你单单听一篇，你也听到一些基督教重要的道理，如果你听一整套，你听到的也是很完整的一整套，所以这样每一个都有一个完整的中心，而整个加起来还是一个大的中心的意思。还有什么问题？他能不能体会这个我们在罪恶中间被罪捆绑还没有战胜罪恶的那种痛苦，他会不会体会？我告诉你，如果一定要用经历成为体会的基础的话，那么神永远没有办法体会人的肉身中间的状况。而圣经清楚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痛苦哀叹的时候，耶和华听见他们的呼声，耶和华了解他们的痛苦。这样说来呢，我们的神的全能就包括了不需要他自己曾经做人就会了解人的一切，但是为了使我们明白他愿意了解我们到一个程度，他自己来做人，就是使我们明白那个 take part 的意思。那个 take part 呢，不是单单一种理论，也不是单单一种这个神性全能的了解， take part 到一个地方他亲自来做人。所以圣经提到这方面，乃是指耶稣基督来做人，反思与我们一样受过试探，体恤我们的软弱，但不能说如果他没有来做人，他就不可能了解我们的软弱。那这个从有一个人对我说，耶稣基督有一件事永远不会了解我，这是真的。有一个人同我谈，一面流眼泪一面大哭，40多岁的男人。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很多事主都了解，有一样他从来不可能了解我。我说什么？给我太太欺负。因为耶稣没有见过婚，他不懂啊，那些女人有的很厉害的。他说我娶了一个悍妇，这个悍妇把我欺负的半死，耶稣永远不会了解我。奇怪了，如果耶稣要了解那个给太太欺负，耶稣要娶一个悍妇；如果耶稣要了解什么，他也要有一个媳妇；耶稣要了解他也自己，如果那耶稣永远不会做，不会了解女人，因为他也要做女人才会了解女人，要做男才会了解男的，那么要做黑人才会了解黑人，要做印第安人才会了解印第安人。这样就永远无止息了。所以他的全能包括了不需要用精力做他了解同学体会等爱的基础。还有什么问题？昨天他吓了一跳呢，这个因为我说看你这个样子大概你不会忍耐到底了，他心里想什么样子？就是他
基督的人性哦，跟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有没有
什么？ That's very good question. 耶稣基督的人性和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有什么不同？这很好的题目。我告诉你，我实在是常常爱等你们看你们头脑想到什么地方去。有时候解答问题，我看见了教会是乱七八糟，神学思想乱一塌糊涂。有时候我听，有一些人开始想了。OK。亚当犯罪以前的人性同耶稣基督来做人的人性不同的地方在哪？耶稣基督来做人是以无罪的人性来做人，是不是？看亚当同样的地方是都能受试探，不同的地方是受试探的结果他是保持无罪。但是有一样很不公平的事情，这是神的爱感动了一个很深的地方，我发现了我很难感到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事实是这样。是什么呢？亚当是无罪，被造的时候是无罪，后来呢受了试探就犯了罪，才有了罪身的形状。耶稣基督是无罪，受了试探以后还是无罪，但是他呢来的时候呢是以罪身的形状来世界。你看得很不公义吗？你了解我的意思？如果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要披戴无罪身的形状，可以不可以？他是无罪的，但是他来的时候就无罪的主，却偏偏披戴了罪身的形状，奴仆的形象，这是他的爱伟大到一个地步。我讲到这一点，我差不多要哭出来。实在的，我们如果不了解主，也不爱主，我们可咒可诅。基督来到人间，大可以无罪的形状活在人间，但他故意去了奴仆的形象，去了罪身的形状， 圣经里面提到人可能当时的形状，神的形象，奴仆的形象，罪身的形象。耶稣基督是神，他来做人的是无罪的人，但是他来的时候去彰显的，给人看见的乃是罪身的形象，乃是奴仆的形象。这个放弃，那两个彰显。但是呢，如果你真正不用外貌看他的话，你就会发现他讲的话有一个很深的吸引力量。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看见我就是看见神。但那个看的不是单单外表看。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我们曾经按外貌带过基督，如今不是如此。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还有问题，我们再用十分钟也休息一下好不好？耶稣本来是什么？不是你听了这些才肯。
我的意思是说，
耶稣也是神，也是神的儿子。
哪一个比较正确？还是说
两个都正确？你是人，你也是人的儿子，两个都正确。你是人，正确吗？正确。你是像的儿子，正确吗？不正确。所以我说你是人，你又是人的儿子，两样同时正确，不能说哪一个更正确。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从神生的就是神。那么你说这个好像解析了一半了，你明白吗？去年我提过这个事情，人的儿子是人，为什么神的儿子不是神？所以对了嘛，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不同的地方，人的儿子是人，这两个人，神的儿子是怎么为一位神呢？因为人之所以一个两个，因为我们受空间限制才有一个人两个人，他不是物质，他不是空间限制里，他是灵。 OK，还有什么问题呢？神的儿子是人，你是说人的儿子是神，或者神的儿子是人？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女？我们现在是，我们是人吗？所以神的儿子可以是人，我没有反对吗？但你不能反过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可能就是单单人不是神。为什么？因为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愿意来做人，才把人间许多人带到可以成为神的儿子里面去。如果他起先不是神的儿子，他来做人也没有办法把人带到成为神的儿子那个地位去。我们今天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是根据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上帝差他的长子到世界上来，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这个长子的荣耀里面去，是这样。 OK， 还有没有？好 OK， 我不知道去年有没有讲这个，好像有了。按人看来，耶稣是谁的儿子啊？是谁的儿子？不，我现在不要你答，要你看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路加福音第三章，是谁的儿子？是谁的儿子？是撒特的儿子，是亚当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的，耶稣基督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谁的儿子？是上帝的儿子。所以那个第一句话，耶稣是谁的儿子啊？到最后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因为这个代号又是这个儿子，这个是儿子，所以耶稣基督是这个的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这个是这个儿子。所以我们的这个读法就变成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明白吗？如果你要说亚当上帝的儿子，我们也是上帝的儿子，那么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不同的地方那里呢？我们是受造者，耶稣是受生者。那我们成为受生者，蒙重生以后呢，乃是因为呢，我们从原受造归于神之外，我们又因重生归于神，所以这个人不同的地方是。所以那一节的圣经不是告诉我们亚当是神的儿子，然而瑟特是亚当的儿子。那一节的圣经乃是告诉耶稣基督是这个人的儿子，是那个人的儿子，是到最后呢，在亚当以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从这里去。你看，看明白我这个图画吗？啊，从人看就变成这样。所以你看英文看得清楚 ，Jesus is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son of God， 是从这里上去，叫神的儿子生在人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十分钟又回来。你唱到一半，有一个歌唱家在这里，不大好意思、啊、唱给上帝听。在耶鲁大学有一个音乐教授，我认识他， 他说 When I go to church, I hear to the Christian singing. They sing if their God is a don't bang. 好像我们的神听不懂音乐的，这个 tone deaf 的一位神，所以我们随便唱算的。今天教我一个大毛病，只要有心就好了，只要有心做，神就应了；只要有心查经，神就应了。乱查也不要紧，因为有心。只要有心唱，唱错不要紧，因为有心唱。再唱，好好唱，站起来唱。一第二节二唱
只想一只羔羊千别三唱从教为主能唱为我唱
把你的信仰唱出来
定是在世界上看着痛苦街上修路苦悲情伤
感谢你这样伟大的爱已经赐给我们主啊感谢你也给我们有力量可以领受这样的爱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爱惜你的爱尊重你的爱体会你的爱也流露你的爱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以下一切的讲解讨论思想用你真理的灵引导我们使我们进入你丰盛的真理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求走好，现在我们先要用一段的时间，请你们发表你们的思想和意见。为什么需要救赎 ？What is the reason we need the redemption？ 为什么需要救赎？讲吧。
因为人无法自救。
因为人无法自救。还有呢？我要引出你们的思想哈。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还有呢？啊？还有呢？很奇怪啊！不然另外一个角度看，你就发现你们一直就跑到一个角落里面去。另外一个思想来了，为什么需要救赎？需要救赎。还有呢？为什么需要救赎？再次回到我的问题，啊？为什么要救赎？我说为什么需要救赎？你明白吗 ？What is the reason we need the redemption？ 为什么需要救赎？全部为什么？
罪，
这个很危险，啊？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罪是一件事实，啊？这里是提到罪的果效，啊，也是罪的事实，啊，为什么需要救赎？啊，因为有计划，所以需要救赎。为什么需要救赎？啊，因为要恢复人的原状。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所以需要救赎。啊，我们如果不救赎怎么样？神人不能合一，我罪隔神人，救合神人。啊，还有呢？啊？那为什么需要救赎？因为救赎是唯一的方法。还有没有？所以需要救赎。人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就要救赎还有呢 OK 现在先把神的本性同人对这个本性的离开或者恢复的事实摆出来然后呢这个是不是最后的如果最后不是那最后要我们再合一就变成这个救赎的必须了 神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圣洁同公义的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子造了人，所以神对人要人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从这方面来看，人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人就不能满足了神的要求，因为人在罪恶的中间已经亏欠了神的荣耀，已经背弃了神的公义，所以人在罪恶的中间呢，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第二个角度来看，因为神是慈爱的神，神是施恩惠的源头，这位慈爱而施恩的神呢，他不愿意人在这样的状况中间，所以他就愿意呢来把救恩给人，使人从罪恶中间被拯救出来。在律法里面所要显明的，就是人不能达到的神那公义同圣洁的要求。在福音里面所要显明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人所不能达到神的要求，就是圣洁和公义。所以呢，这一位神的这一位神，他的义同他的爱的并行，就是要我们从最中间出来，要我们进到他的恩典里面。当救赎的时候，是用耶稣基督站在救主的身份上，那么这个站在救主的身份上，就像旧约里面所提到的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是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做这个有关于赎罪性的这个礼仪的工作。圣洁的神，有罪的人，公义的神，不义的人，在这个中间呢，祭司所做的工作，那些代人赎罪，那代人赎罪呢，圣经是提到了赎罪祭的问题，提到赎罪祭的问题，那么在代人赎罪的时候，祭司有什么弱点不能做到，是基督做到的呢？我们来看一处的圣经，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节一直念到完，我们一同慢慢来念，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节念到完。在此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势力，至于那些祭司原不是起势力的，只有耶稣是起势力的，因为那位立他的对他说，主起誓绝不后悔，你是永远为祭司，祭司起誓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是因为有十主歌不能长久，这位祭司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责任就长久不更换，反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他，因为他是常年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严厉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身体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祭司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耶稣为祭司同其他在立位支派中间为祭司的人不同的地方。现在你们试试看，把那个重点写下来，自己把它写下来，找了有自己列下来，做一点的功课，列下基督为祭司同其他的祭司不同的地方。接着自己看看了就自己写在你笔记里面，等下我们请你站起来的，你可以告诉我不同在哪里。第十六节应该连进去哈。他成为祭司，不是照着属肉体的条例，乃是照着无穷之生命的大能。还有没有？他是启示力的，不是像那些祭司没有见过启示力的。那这个启示在哪里？在什么时候启示的？什么地方记载的？ 这里面有提到。还有没有关于不同的地方再提的？他做了更美之右的中保啊，前右是旧右，他做了更美之右的钟表是永右。还有没有？
有罪的祭司，无罪的祭司。
变得祭司要先为自己的罪，表示他们是有罪的。耶稣基督呢不必，因为他是没有罪的。
暂时的祭司，永远的祭司。
嗯，那些祭司是多的，但是他们因为十足个，所以是暂时的。还有没有？
多次献祭，一次献祭。
嗯啊。一次献祭同永远一次而永远的献祭，那些继续不断献的祭是不像他一样是一次献而永远的。那么他是呢严厉罪人无瑕疵无玷污高过诸天的大祭司，那这位祭司呢这个是成为永远的祭司。那他这个一次而是永远，这是他的特别的地方。耶稣基督为祭司一次献祭成全直到永远的，曾经知道永远的这个祭司，为什么他的祭能够真的永远的？请你注意哦，祭司献祭的时候，他乃是自己是祭司，而这个祭牲是不是他？所以祭牲与献祭的人，祭司献祭者同祭牲是分开的。比如说我要献祭，我就把一只羊带去的时候呢，就交给祭司，对不对？以后呢，祭司把这只羊献祭了，所以献祭人同呢祭牲同祭司是完全不同的。但耶稣基督呢是把自己当作祭牲放在祭坛上献祭给上帝，所以他是祭司，他是献祭人，他是祭牲。那这一方面呢是在历史中间独一的救主、独一的祭司所做的这个工作。这位大祭司献祭的时候，希伯来书第九章提到他所献的祭是怎样献上去。我们大家从第九章第十一节来看，第九章第十一节来看，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束缚这世界，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叫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第四世界一同来读，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耻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性，叫你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右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在永恒中间怎么能够成为一个呢这个一次献祭成全到永远的那一个祭司啊，这个祭司呢乃是呢与别的不一样，他本身有永远的生命，他本身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所以按量来说他有无限，按质来说不能毁坏的，按时间来说他是永恒的，按这个神所指定的来说，他是独一成就这个大祭司的工作，就这一位的独一的大祭司。那么当他献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献呢？是把自己无瑕无耻献上，所以呢，他是以绝对圣洁者，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圣者的身份来献。当他把圣者的身份献的时候呢，是借着什么献的？是借着永远的灵献的。那请你注意，这个是全本圣经只有的一次提到圣灵是永远的灵。所以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耻的献上，按德性来说是绝对圣洁的，按功效来说以永远的灵所献的上是献的祭。所以他这个一次献能够成全直到永远，乃是因为以永远的灵把绝对无瑕无耻圣者的身份放在祭坛上。这样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不是单单因为他死得很可怜引起我们的同情，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不是他有一个伟大的榜样使我们好好做人，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不是因为他呢在人间的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使我们有一个伟大博爱精神牺牲自己的这个榜样，不是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最重要的是他以什么身份死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基督以什么身份死比他死的怎样凄惨还更重要。基督以什么身份上十字架，这个是整个救赎性的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对基督的死只看见那死的现象，看见死的榜样，看见死的伟大牺牲的话，那不过是从人性这一方面，从社会这一方面来看他的死。但如果你看他以什么身份上十字架，那就是从他的神性，从神永远的计划里面来看，那么基督上十字架的这个死的身份，以什么身份来死的本质，是整个救赎的中心，不能放弃的很重要的教义。那么基督用怎么样的身份来死的，这是不能死而死的死。所以这个基督的死呢，是一件非常超越理性，也是非常超越人的法律规则的死。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一样的事情，就是呢，他本来是无罪的，却愿意取了一个有罪的形象在人的中间，而过一个得胜罪无罪的生活，超越试探。那耶稣基督呢，是无罪的救主，荣耀的主，但是他却在罪恶羞辱的状况中间，让人呢透过这个外貌，有许多许多的人，他们没有真正了解他，他甘愿让人这样误会他。所以呢，以赛亚书提到他的时候，他如同根出于干地，无家庭美容，我们也不羡慕他。所以你看以赛亚书第五十章很清楚的记载。那么这个 greatest paradox in the history of man， 在整个人类的这个历史中间最大的一个反合性，这一位救主他以什么身份死呢？这个矛盾同这个 paradox， 他是胜者，胜者不能死，他是义者，义者不当死的，他是不朽者，不朽者不当朽的，他是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不能毁坏生命的大能不应当毁坏的。那么他不但如此，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乃是永恒者，永恒者怎么会变成死？但这些临到他的身上，乃是为了把神那超乎人智慧的这个义昧，把超乎人大能的那个软弱，上帝的软弱比人更刚强，上帝的义昧比人更智慧，有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那个 paradox， 那个反合性的真理呢，在历史上显明出来，要使人借着信领受了那超乎人间所看的智慧，超乎人间所思想的那个大能的救法向世人提供出来。所以呢，我们提到救赎性，同提到耶稣基督为祭司这个献祭的工作的时候，不要忘记他以什么身份来死。提到 the death of Christ， 基督的死，要注意的不是死的现象，死的方法，注意的不是死的榜样，而最重要的不是指牺牲的本身，那是谁的牺牲。如果你不认识基督以什么身份来牺牲，你永远不会了解他的牺牲有多大的意义。我再讲一次，如果你不清楚认识基督是用什么样的身份来牺牲的，你永远不会明白在这个牺牲的里面有多大的意义。同样两个人死了，一个是囚犯死，另外一个是一个皇太子甘愿替别人死，他以皇太子的身份站在替别人死的身份上呢，这个牺牲呢就变成有意义了。所以呢，一个应该死的人死同一个不应该死的人死不一样。耶稣以圣者的身份，这个以义者的身份，以不朽者的身份，以不能毁坏生命大能的身份，也以这个永恒者的身份来死。他是献祭的，他是祭物，他又是祭司，他以祭司的权柄来献祭。这个献祭的时候，把自己当作永恒的祭物来献，所以这个献呢，就使神与人之间那个罪的解决的问题呢，有一个永永远远开通的道路。感谢上帝。所以到了第十九、二十节，你看见了第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二十节。弟兄们，我们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如果你查到这个第九章第十五节的时候，你发现除了这个借着永远的灵圣灵只有一次以外， 第十五节提到了，因为基督的死就洗净了人的前右之时所犯的罪，就表示了他这个罪的不但他这个献祭不但使后来的人罪得赦，而且他这个献祭也使在他以前的人的罪也得着赦。所以呢，在旧约的人所犯的罪，借着哪一条路可以得着赦？在旧约的里面所犯的罪，那些信靠上帝的人他们的罪，借着什么方法可以得着接近？还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历史上十字架上所献的那一个祭？这个祭呢，按历史来看，乃是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按永恒的计划来看，是在天上至圣所里面把那个祭借着永远的灵献给上帝。所以这样呢，他那个永恒性就能够成就这个一次献祭成全直到永远的功劳。所以呢，前右之人所犯的罪，这句话是事实。旧约的时候，人得救还是靠着耶稣基督。虽然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但是他们在旧约里面呢，还是靠着这个而得救。他们的心是向前望的。昨天晚上我们提到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人的堕落是不是神积极性的计划？不是，人的堕落是神的许可。有关于意志的行动，我们把神的工作分成三样：第一样是计划，第二样是许可，第三样是任凭。我再讲一次，有关于意志方面的行动，我们把神的工作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计划，第二方面是神的许可，第三方面是神的任凭。人的得救是神的计划，人的犯罪是神的许可，而人犯罪刚硬着心不肯悔改，神可以任凭他。这是三方面。所以计划就是在救赎里面，犯罪是在许可里面，而犯罪以后任凭他灭亡，神有这个权柄，那是任凭。就是说神准许，如果神把自由给了人，那么这个自由完全被又束在他的计划里面，那么这样呢，这一位神所给人的自由就不是真的自由。
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
嗯哼，人的意志有意志操练，从我们今天谈的有什么观念，你先告诉我。如果是人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么神拯救人是根据神的拣选同预定，人就被抹杀了自由意志的功用。你要讲的话是这些吗？不是。OK， 亚当犯罪以前的自由同亚当犯罪以后的自由是有不同。OK， 我想有一天我们会谈到那些问题，比较详细的谈到那些问题。当然，这个同志有一些关联。不，如果你们能先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以后，那我们有一个所专门讨论的预定人的自由堕落的那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讨论的更详细。好。